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广告片惹怒白宫，川普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
美国严厉制裁俄罗斯石油巨头，欧盟也联手，中国印度暂停购油，普京强硬反呛；
联邦下周将召回几千名 Medicare 停职员工，应对医保开放注册。
川普总统说，一位富豪友人捐赠1.3亿美元，帮助政府支付军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国际油价上涨近5%，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前一天宣布对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实施严厉制裁。升级制裁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战争金库，向普京发出停战通牒。外界指出，这是川普政府对莫斯科的重大决策转变。被制裁的俄罗斯石油和卢克石油两家公司掌握着俄罗斯近一半的石油产量，占全球原油产量的5%以上，而石油天然气收入也占俄罗斯财政预算的1/4，是俄罗斯维持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最重要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要求各国企业在11月21号之前终止与俄罗斯石油生产商的交易。消息曝光后，路透社报道，中国国营石油巨头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振华石油已经暂停采购俄罗斯石油。印度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买家诚信工业公司也计划减少或停止进口。中印两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石油客户。分析认为，这波暂停可能迫使俄罗斯寻找新的买家。与此同时，欧盟在周四也通过第19轮制裁俄罗斯方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舰队、银行金融和能源业，并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还首度将两家中共炼油厂列入制裁名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赞扬，美欧同时行动非常关键重要，这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让他们加入制裁。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强硬回应说，莫斯科绝不屈服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压力，美国不友善的制裁将产生一定的后果，但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美加贸易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川普总统周四深夜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宣布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原因是一个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制作，本周在美国播放的争议广告。川普总统写道，里根总统基金会刚刚宣布，加拿大广告欺诈性地使用罗纳德·里根的影片，歪曲他1987年有关自由贸易的讲话内容，试图干扰美国最高法院和其他法院对关税政策的裁决。里根总统基金会也在 X 平台上发表声明证实，安大略政府未经授权编辑和使用前总统里根的讲话，并正在评估法律行动。这个广告由安大略省长道格·福特推动，内容暗示对外国商品征收关税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失业，预计本周起在 Newsmax 和彭博等频道播出。他甚至说，加拿大将用一切手段反对美国的关税。目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35%的关税，但美墨加协定商品暂时豁免。川普政府同时对加拿大金属和汽车分别征收50%和25%的关税，冲击当地经济。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晚上回应说，美加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紧密关系现在已经结束，计划未来把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翻一番，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周四证实，将从下周一起暂时召回所有停职员工，以便在 Medicare 和 Marketplace 开放注册期间提供最佳服务。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联邦医疗保险优势计划的开放注册期已经从上周三启动，而联邦评价医疗法案 ACA 保险市场则将在11月1号开放。根据联邦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停摆应变计划，自10月1号政府关门以来，CMS 已经有47%的员工处于停职状态。 Medicare 和 Medicaid 等核心计划没有受到停摆影响，因为其经费已经纳入法律保障。CMS 说，将暂时挪用一些研究人员为获得 Medicare 和 Medicaid 数据所缴纳的使用费来支付员工薪资，等国会恢复常规拨款之后再归还。
川普总统周四表示，一位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已经向联邦政府提供了1.3亿美元的支票，以帮助缓解因政府持续停摆而造成的军人可能即将停发工资的困境。川普称赞这位富有的捐赠者是爱国者，我的朋友，但这位朋友不愿透露姓名。川普提到，他前几天给我们打电话说，我愿意为你们因民主党人引发的政府停摆而出现的任何资金缺口出点力。我个人也愿意弥补你们在军队方面遇到的任何资金缺口，因为我爱美国军队，我爱这个国家。在发放军饷的问题上，川普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尽管陷入了预算僵局，但政府仍要尽力确保现役军人拿到薪水。川普此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五角大楼把未使用的研究资金重新调整用途，用来支付军人的工资。战政部此前已经按照川普的指示调整了五角大楼的预算，确保130万名现役军人在10月15号领到了薪资，但目前还不确定政府是否还有资金支付应该在10月31号发放的军饷。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共和党提案政府停摆期间发薪水给军队和部分联邦雇员遭到参议院否决。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发布川普总统亚洲行的安排，川普将会晤马来西亚首相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并于下周四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面。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新闻简报会上公布了川普总统的行程安排。他说，川普将于周五晚些时候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并将访问韩国。川普总统将于当地时间下周四上午在韩国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川普周四表示，芬太尼将是议程上的首要议题。他也认为会议将有非常好的结果，大家都会感到满意。莱维特说，川普将在马来西亚参加周日开幕的东盟领导人峰会。总统将先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举行双边会晤，并将在周日晚出席东盟领导人工作晚宴。莱维特还说，川普总统将于下周一上午飞往东京，周二上午，总统将与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晤，周三上午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CEO 午餐会上发表主题讲话，随后将出席美国 APEC 领导人工作晚宴。川普和习近平在10月30号的会晤备受全球关注，两国近日因稀土问题再次爆发贸易战。10月9号，中共商务部宣布扩大对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10月10号，川普宣布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0% 关税，并限制关键软件的出口，从11月1号起生效。川普本周多次表示，如果美中无法达成贸易协议，那么从11月1号起，对华关税将升到 155%。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三说，他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于当天前往马来西亚与中共官员会面，讨论北京为限制稀土出口而采取的极其激进且不成比例的措施。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一项共和党提出的在政府停摆期间支付军队和部分联邦雇员工资的法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闯关失败，国会的支出僵局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多数政府雇员将在周五无法领取政府停摆期间的首笔全额工资。请听报道。
周四，由共和党提出的支付部分政府雇员工资的法案在参议院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以54票赞成和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闯关失败。法案通过必须要突破60票的支持门槛。民主党已在参院12次阻挠了一项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支出法案，理由是除非该法案附带新的医疗保健支出， 周四的法案是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逊起草，提议为自10月1号政府停摆以来被要求继续工作的雇员支付工资，并保证后续会持续发放薪酬。法案不包括支付数十万非必要人员的休假联邦雇员的工资。民主党人则认为，该法案将赋予总统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让川普可以决定哪些联邦雇员在政府停摆期间属于必要工作。10月15号，白宫动用了一项具有法律争议的会计手法，动用五角大楼未使用的科研经费给军人发放薪水。议员们表示，白宫目前已没有资金可用来支付联邦雇员和军人的工资。大多数的政府雇员将在周五无法领取政府停摆期间的第一笔全额工资。空中交通管制员将在下周二无法领取第一笔全额工资。出勤率下降可能会引发航班延误的风险。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共和党愿意在政府关门的情况下与民主党就奥巴马医改医疗保险抵免到期问题进行谈判。共和党认为，民主党提出的 1.5 万亿美元反制方案是不认真的，如果同意他们的赎金要求，将开创一个不好的先例。川普总统将于本周的晚些时候启程前往亚洲出访，他拒绝了舒默和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提出的谈判请求。参议院计划于周四下午休会，于下周一晚上返回。众议院自9月19号以来一直安排议员们在各自选区活动，没有计划下周让议员返回华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债突破38兆美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白宫将新建宴会厅，获得苹果、谷歌等37家美国大企业的捐款；
川普呼吁牧场主降低牛肉价格，推动扩充牛群计划；
中国制造的安全气囊充气器爆炸，造成6人死亡，美国展开调查；
纽约破获以暗网贩毒洗钱720万美元，4名华人被判刑。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周三公布了一份名单，显示有37家捐赠者为川普总统的3亿美元新建白宫宴会厅项目提供了资金，其中包括苹果、亚马逊和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公司。根据川普此前透露，这个占地9万平方英尺的白宫宴会厅建成之后，将可以容纳多达999名宾客。从周一开始，施工人员已经开始着手拆除白宫的整个东翼。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捐赠者名单中包括了一系列的硅谷重量级科技企业以及国防承包商和加密货币公司，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捐赠了2200万美元，作为川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骚乱之后其 YouTube 账户被谷歌封杀的法律和解的一部分。此外，微软、Palantir、Coinbase、康卡斯特和 T-Mobile 等巨头公司也都出现在捐赠者名单之上。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承诺提供超过1000万美元，并说很荣幸有机会帮助将总统的愿景变为现实。不过，白宫宴会厅的项目在获得企业支持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左翼人士的严厉批评。对此，参议员霍利质疑说，这些左翼批评者缺乏可信度，他们之前在所谓的种族正义抗议活动中一直在努力拆除美国历史人物纪念碑，但是现在他们却突然说，哦，东翼的建筑很特别。
川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应对牛肉价格上涨，在呼吁国内牧场主为消费者降低牛肉价格的同时，农业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扩充全国牛群的计划。周三，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表达对畜牧业的关注，他说， 牧场主们表现出色，但多年来损失惨重，他们确实遭受重创，而他们从我的政策中获益良多。我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包括牛肉，这让他们终于有机会建立一个像样的产业。多年来，干旱肆虐美国西部，导致牛肉产量连年下滑。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年初，全国牛只存栏量已经降到8670万头，创下1951年以来季节性基准的最低纪录。川普表示，他的政府将和畜牧业者展开协商。与此同时，农业部周三宣布一项名为《美国牧场主和消费者计划》的新倡议，目的在于扩大国内牛群的规模，并长远支持美国的牛牧场主。此外，川普政府于周三首次通过高级官员确认，正在把阿根廷牛肉的关税配额增加4倍，达到8万公吨，目的是在短期内降低美国国内的牛肉价格，同时对盟友阿根廷提供经济支持。
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周四宣布，对中国德天诺安全科技公司，又称 DTN Airbag 进行调查。该公司生产的安全气囊充气器因为在车祸中爆炸，导致至少6人死亡。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明，最新的事故报告发生在10月早些时候，交通部长达菲发出严正警告，称这些充气器极度危险。调查人员怀疑这些充气器内含有不稳定的化学物质，在启动过程中会引燃，迅速将气体冲入安全气囊，产生过大的爆炸力，导致安全气囊失控爆炸。公路安全管理局掌握的8起事故都是发生在雪佛兰迈锐宝和现代索塔纳轿车上，而且使用的都是非原厂替换气囊。不过还没有证据显示充气器破裂问题仅限于这2款车型。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天诺的充气器和正品零件极为相似，但售价仅为原价的大约1/10。达菲部长说，在美国进口并安装这些有缺陷的中国零件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危及公共安全。汽车维修厂和零件分销商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埃荣周四宣布，一个以纽约法拉盛为据点，跨州经营的暗网毒品贩运和加密货币洗钱集团中，4名华人和1名邮政局员工相继认罪并被判刑。39岁的主嫌吴楠周四被判处至少6年半刑期，同伙唐鹏鹏、陈博文、林子祥和邮政雇员蒙哥马利已于早前分别被判处监禁或者是有条件释放。这个犯罪组织以美国火兔为名，通过暗网向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运送超过10000个含可卡因、摇头丸、氯胺酮（俗称 K 粉）等毒品的包裹，非法收益超过720万美元。起诉书指出，吴楠最初在法拉盛经营业务，运送超过10000个毒品包裹。2022年4月，他把部分业务转移到加州 Upland， 继续全美范围内的贩毒活动。22岁的林子祥负责协助物流，30岁的唐鹏鹏则负责协助租赁房屋和办公场所，并协调资金往来。邮政雇员蒙哥马利则利用职权提供邮政系统的内部建议。在金融层面上，吴楠和唐鹏鹏共收到近800万美元的比特币收益，并在唐鹏鹏的手机里发现大约9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白埃荣说，我们的检查团队已经展示了在追踪加密货币、瓦解暗网贩毒网络方面的专业能力，这些定罪不仅清除了严重危害社区的犯罪集团，还成功没收了几百万美元的犯罪资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债突破38兆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周四宣布，已经开始从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工厂发货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先进服务器。这些服务器是苹果公司承诺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用于先进制造、供应商和其他计划的核心部分。这一里程碑可能会让川普总统感到高兴， 他呼吁苹果和其他科技公司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制造。苹果运营长萨比赫汉当天表示，这些服务器将为公司的 Apple Intelligence 和私有云运算服务提供支援。苹果在 Apple Intelligence 服务器中使用了自家的芯片。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团队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加快了新休斯顿工厂的建设，并提前投入运营。我们计划继续扩建工厂，以提高明年的产量。苹果表示，休斯顿工厂预计将创造几千个就业机会。此前，苹果服务器都是在海外生产的。
Meta 周四说，随着公司转向使用人工智能来自动化其合规审查流程，公司将对风险部门裁员，具体人数不详。根据商业内幕报道， Meta 首席产品隐私和合规官普罗蒂周三向公司风险部门成员透露了裁员的消息。 Meta 的风险部门负责评估和记录各种产品和功能风险，并确保公司遵守全球监管机构的规定。该部门是在 Meta 前身为 Facebook 公司被联邦贸易委员会处以50亿美元罚款之后成立的。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还要求这家社交媒体巨头调整其隐私保护方式。这次裁员正值 Meta 更广泛的组织架构重组之际。 Meta 周三决定裁掉 AI 部门超级智能实验室约600名员工。不过这次的裁员并没有影响 Meta AI 部门内最顶级的 TBD Labs 部门。 Meta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定期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并正在重组团队，以反映我们项目的成熟度，并在保持高合规标准的同时加快创新速度。
谷歌周四宣布推出量子回声演算法，这是全球首次在量子硬件上成功运行且可验证的量子演算法。它的运算速度比目前最快的传统超级电脑快大约13000倍。量子回声技术的原理如同聆听回音，系统向 Velo 芯片上的量子位元发出精密设计的扰动信号，再反向追踪信号演进以捕捉回声，从而深入理解量子系统的结构。谷歌指出，这项技术可用于研究分子、磁体乃至黑洞结构，并推动以量子计算增强的核磁共振在药物开发和材料科学中的应用。随着公司迈向具有容错能力的全尺寸量子电脑，谷歌预期将催生更多实际且突破性的量子应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美国财政部周二发布的最新数据，政府总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8兆美元，标志着债务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川普政府表示创下了6年以来最低的季度赤字，关税收入也大幅增长。请听报道。
周三，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X 平台发文指出，美国政府的第二季度赤字降到46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缩减了近40%，这是自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还在持续下降。贝森特表示，如今川普总统正在为美国金融体系奠定稳固的根基，在税收激增的同时，新关税收入增加，政府的支出也得到了控制。这位财长四月份时预估，关税收入年额可能会达到3000至6000亿美元，并称其为动态目标。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政府贸易和财政政策未来10年可以削减4兆美元联邦赤字。然而，预算监察机构指出，美国整体的财政走向仍不具可持续性。彼得·彼得森基金会强调，目前美国每5个月新增约1兆美元债务，而且在穆迪、惠誉和标普三家机构连续下调信用评级之后，将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据每日国库报告显示，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38.02兆美元，较8月份中旬突破37兆美元大关时增长了超过1兆美元，这也是除了新冠疫情期间外最快的兆美元级增长。与此同时，华府正因预算僵局而持续部分停摆。自2024年年初以来，美国债务已增长了4兆美元，从约34兆美元攀升到38兆美元。财政分析师指出， 这个增速凸显了强劲短期收入与政府深层结构性债务之间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彼得·彼得森基金会表示，金融机构仍将美国债务视为安全资产类别，但是连续降级显示这项特权正在岌岌可危。若市场观察者包括评级机构持续对国债安全性失去了信心，美国将不得不提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资者，这将对利率形成上行压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大家知道，洗澡不但可以清洁皮肤，缓解疲劳，促进血液循环，甚至还可以改善睡眠和愉悦心情。但是您知道吗？专家提出建议，不要长时间洗澡，因为自来水中的氯一旦加热，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它经由呼吸道四成吸入人体，三成被皮肤吸收，日积月累对您的身体健康造成隐患。表现明显的有皮肤干燥、过敏、发痒、头发干枯和脱发等，同时也会引起哮喘和肺部疾病等。
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优选了一款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节能莲蓬头。这款产品因为采用特殊的纳米银植入技术，曾经获得台湾、美国和中国多国发明专利。他们投入长达8年时间的研发，最终达到有效去除水中的余氯、三氯甲烷、多种细菌、真菌以及水中的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等。
不但如此，内容物钡长炭还可以释放丰富的矿物质远红外线，使得水分子更细小，并产生珍贵的负离子，这让水质圆润，洗后皮肤更加光滑细致。
需要提出的是，这一款创新技术分别获得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 NSF 认证和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产品的推荐。本专利因为运用变境节流的原理，还可以达到省水 30%。
希望您在洗澡的同时，也让安全无氯的水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网上购买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